感谢大家啊，在这个周一来到百老汇电影中心参加我们这一周的 BC Monday 啊，我们这是一个怎么讲呢，在周一做的一个有趣的小单元，也是在尝试的过程中，希望大家能够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啊。之前的形式呢，都是我这个应前跟大家闲聊几句，然后呢，看看有没有有趣的周边。从这一周开始啊，我们也是加大了力度，特别感谢大家在工作日啊来这里支持啊，我们会精选一些可能怎么讲排片不多啊，但是我们觉得值得推荐的一些好片给大家啊。我们这周就是联合了我的好朋友啊，大家如果常听我们以上几台啊，应该对我们几个这个组合比较熟悉，安全出口的老段啊和我们唐蒜也是多年一块我们做节目的祖萌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片儿《会计刺客》的第二部，那就不多说，有请两位吧。啊，每周一不一定是七点，也不一定是这个固定的时间，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各种平台的推送啊，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有趣的节目，无论是嘉宾呀，还是周边呀，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会做成一个音频的小节目，会上传到这个各自的平台，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不定会就是有您的这个声音在这个播客当中呈现啊，希望您能够踊跃的举手，然后说不定会有一份小惊喜。然后呢，最后我们会抽我们这次由华纳提供的周边啊，非常 OK 的这个小帽子啊，手提袋，还有特别符合会计刺客这个人设的便签本啊，希望大家有这份幸运，会用票根抽奖的方式。行，那就来到了我的主场，那是不是用我的这个方式先有请两位先各自的介绍自己和对这个片儿的感觉。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堂电影院的祖萌，感谢大家在周一的晚上能来看那部会计刺客二啊，但是我觉得叫会计刺客平方其实更合适，
嗯，
对不对，就等于是在一的基础上，等于是从一个人的独角戏变成两个兄弟之间的羁绊，是吧，大概就是一个感觉。
大家好，我是安全出口的老段，我们自己还有一个讲案件的播客叫松鼠大侦探，对这个片子非常感兴趣，也是它这里面涉及到很多案件啊，所以呢其实这一部的案件的一些抽丝剥茧和一些具体的剧情其实好几条线，我认为是比第一部要
精彩
很多的，所以待会儿我们可以去细致的去聊一聊。
对，尤其这个人物的性格，
对，
特别适合你这种罪案主播。
是的是的，嗯，
行，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只要是跟电影有关的节目啊，都会有一个小环节，就是之前呢都是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然后就愣吹或者是愣骂，会很尴尬。这次呢咱们都是一块看完了再进行一个映后谈呀，或者是交流，我觉得会非常的有基础。而且今天这个映后还有人鼓掌，我一会儿特别得问你一下啊，因为这个片在这边放映其实确确实实我们的银幕不算很大，所以不适合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商业片啊，尤其是这个类型和题材的，就是上座也好反馈也好其实都平平啊。今天我还是挺意外啊，大家的这个反响还比较热烈，对，所以我觉得要不要按照我们传统的这个 intro 先是一句话的这个感受和评价，
嗯，
从各自的这个角度。
你出场你先来吧。
可以啊，一般都是我先来，在你的节目也都是我先来。第一部呢是我前两天又补的，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朋友没有看过第一部的，我挺想您举一下手。哎，有一位两位三位。
没看过是吧？
没看过啊，五位
哦，
六位七位八位 哦，那
一半以上都没看
过。对对，一会儿得问一下您这个感受了。我觉得会有一些门槛。我的
是的是的。
我的观感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第一部直接看第二部，我很怀疑能不能 get 到很多的人设，尤其是人物关系。他其实也不用闪回，他完全就是一两个词儿交代了啊，你原来跟我发生了什么，因为了什么。
对，尤其是那个 Chris 的这个性格。
对，缺陷。
对，其实第一部如果没看的话，这个 Chris 的性格还是在这一部大家可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观感我还是挺好奇的。我 的推荐一般就是你知道啊，有很多前提。这次的前提就是，如果您看过前作很喜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 OK 的，很平滑，能够进入到哥俩好呀，他们的前史，他们对于孩子的这个态度又是什么，就很清晰。如果没有看过，我还是会觉得欠交代。啊，132分钟，我觉得是有容量承担更多他们对于各自童年创伤，以及他们联想到了啊，这个中墨那、这个美墨边境的这些悲惨童年不想再延续的这样一个，突然就变成了上身两位各自在不同宇宙里啊都承担过的一些超英的形象就上身了，
是
就很好理解。
对，就是不仅这兄弟俩八年没见是吧？这两部中间也隔了差不多八年吧，
对，那是16年
的，
对啊，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方面的理解还是有一些那个。
对，
其实我现在再回看，我都觉得跟新的一样，就是看第一部。
是，所以我就是推荐你喜欢第一部就看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是完全作为一个新的 IP， 或者是喜欢两位演员的话，可能有一些门槛或者是难度，这也是我对这个片子后面咱们深入可以展开，稍稍有一些不太满足或者是满意的地方。这就是我这部分，要不然老段来聊聊你的。
我其实挺喜欢的，因为在之前沟通的时候在想是不是有可能再拍下一部，对吧，变成一个三部曲，然后从第一部的拼图，对吧，最后一落最后拼回去，到这一部有这么一个两个兄弟可以在未来畅想可以住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ending 啊，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完美的闭环，我没有想到后面可以再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包括里面因为本·阿弗莱克他这个蝙蝠侠的形象给我们这个心中塑造时间太久了，对对对，所以在整个的看过程中我会心一笑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他骑着摩托车啊什么的，就我在想我到底在看哪一部的感觉，所以这个给我的感觉惊喜还是很多的，无论是从演员的层面还是第二部跟第一部的这个衔接的层面都非常非常的棒，我很喜欢这一部片子。
也不知道这个甲方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这个意见啊，
等会儿把音频寄给他，
是是是，就全当那个华纳那边能听到我们的意见啊。如果要拍成三部曲的话啊，我是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电影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本来我希望在大决战的时候会出现那个女杀手的加入，所以如果真是这个电影要拍三部曲的话，反正这个会计刺客叫会计刺客的平方嘛，三就是立方嘛，对吧，就是三个会计刺客嘛，所以如果有第三集的话，我觉得这个女刺客的加入形成一个三人组，可能我觉得观赏性上会更好一点，可能是。
就是你觉得最终决战不如你想象的精彩，
就是
我能这么理解，
就还是差一点，我觉得差一点火候，就是以大家对动作片对枪战戏的期待来讲，就是薛威最后这个高潮我是觉得没太顶起来，甚至于从动作戏的安排上还没有前面那一两场给我印象更深刻。
嗯，我同意，尤其是看到了你这个衣服啊，是不是特意因为看这个片很难不联想到 John Wick， 对吧，无论是这个动作设计以及这个人物的配置，包括这个里头宠物的这个应用啊，似乎都让人联想到了极速追杀系列，再加上正好之前这个极速追杀差不多在上周吧刚刚出了他的这个纪录片啊，前四部的纪录片也推荐大家看一看，叫 Wick's Pain 啊，就是 John Wick 的痛苦吧，可以这么说，详细的阐述了这个故事的缘起，人物的塑造以及基努·里维斯和在他们制作过程中起到的这个作用，你能够感受到这个片绝绝对对是受到了这个系列的影响，而就像祖萌刚才说的这个怎么讲，这个整容后的女杀手也是会有很明显的像 John Wick 在外传塑造新人物，觉得这个宇宙应该拓宽版图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啊，这个确确实实都能感受到，而到了最后的大决战，哥俩横扫了这个毒窝拯救了这个孩子的过程确实好像有一些太容易了一点啊！
哎，你也是赞同这一点的是吗？
我觉得不让这个女杀手当做他们的反派，我在剧作上能理解的明显啊，咱们坦白讲，第三部就是要洗白这个人， 绝对是要把这个女杀手塑造成正面角色，这个我相信所有这个看过几部好莱坞类型片的朋友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可以给他点别的阻力嘛？你看刚才那俄罗斯寡头，就按理说绝对不可能，这世界上就俩杀手，是吧？一个惩罚者，一个那个白发美，就只有这俩人，这个手段太弱了，有点。
而且又是俄罗斯人，
对，
对，
从阿诺拉片场过来的是吧？就是你可以有别的手段嘛。你比如说像John Wick，他的那个高台明显是他在升级这个啊，原来以为只是在美国，后来在欧洲，后来在全世界，这个我觉得也可以有。
对，但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我是能理解的，因为在后面的时候这个女杀手她才恢复记忆嘛，其实那一刻她还不知道她儿子的位置在哪儿，所以她一直以来的心结，或者是说他恢复到意识的他那个起初他的心结，就是那个多余的那个，就是那大哥，对吧？
吹口哨，
他就是想解决掉他，所以对于他的世界里面最敏感的就是这个，就是他心头的一个刺，所以最后让他一对一的去找到他，我认为从人物的执念的层面来讲是 OK 的。但是我也非常赞同刚刚两位说的，就是我一直在想着说，我靠，这车后面是不是，或者是半路他突然间说了，说是不是可以加入你们一起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台词，我觉得那样更爽，对吧？可能我们更倾向于是一个比较爽的那种结尾的感觉会更好，但是慢慢我从人物的角度我也能理解这个层面。
对，我觉得塑造这个女杀手作为下一步或者是未来整个咱们就说会计宇宙当中的一个女性英雄，这个肯定是很正确的。
对，
因为就靠这个哥俩，咱们坦白说这130分钟我看到最后再搅基也好呀，再炒 CP 也好，是有一点点的审美疲劳了，有点累了。因为本阿弗莱克呢是一个木讷呢，他有先天的这个心理上的障碍，他其实不太会真正意义上的和人熟络啊。他即使再亲密，他其实也只是比之前可能前进了那么 0.001 而已。所以从人物性格上，两个男性最终他的这个可看性还是很有限啊，必须要引入新的角色啊，新的这个元素，才能够使得后面的这个可看性更强一些。但因此就放弃了给他俩增加阻力吧，也稍微有一点点的让我意犹未尽啊。这个一会儿咱们可以展开，就是我还查了一点这个片背后的资料啊，据说他原来这个戏，为什么我说像John Wick呢，他也是特别简单，就是想讲一个替黑帮啊，替寡头啊，替各种犯罪势力洗钱。他发现这些漏洞的时候，哦，原来你们这是坏人呐。然后呢，他因此行侠仗义的这么一个侠客形象吧。但是这个流变确确实实他不能够支撑起一个组织。这个咱们还是很坦白说，不如这个John Wick那个真正一个杀手世界的那种可看性。所以他最后加了背后黑客的那一条线。让我觉得作为他的补充来说，算是一个人物的补全，而这个补全又使得他这个人物好像就不像他第一部那么的锋利，或者说是人物的性格那么的突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我觉得他和John Wick系列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如果大家看过一的看过前作的话，其实能感觉到它是和现实生活的链接要比 John Wick 那个系列要更强烈一些，就是说它更容易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应的可以对照的这样的角色或者这样的职业。 John Wick 更多的，尤其他拍到后面，就更多的是一个架空的一个世界，杀手的世界，一个独立于这个真实生活的一个世界。所以其实如果说会计刺客一也好二也好，他的有自己什么特色的话，我觉得他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他和大本也好还是那个发叔也好演的那些角色，就是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和要和这些有这个独立架空的这样的世界观的之前的电影要有所区分的。而且他的很多，其实我们说包括前作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二这部电影也好，也能明显的感受到他其实所谓的文戏和武戏的占的比重，其实甚至于文戏要更大一些，甚至于在文戏的这个比例，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让我们 看到这几个人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说像以前的那些就是从头打到尾的那样的一个完全虚构的架空于现实生活的那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这个系列区分于其他的类似的题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他更多的还是要展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说起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相比较前作非常大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看过前作的话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其实它加了很多的幽默和更多的温情的成分在里头，我觉得这是它跟前作一个的挺大的一个不同。而且这个比例实际上在二里边我觉得感受还是挺强烈的，包括我觉得这也算是这个现实照进电影了，是吧？就是大本那个身份，是吧，也是跟他现实生活的身份也发生了一个这个互吻的关系啊。这个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那个本阿弗雷克这个恢复了单身的身份啊，然后在电影里边也是去相亲了啊，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还联系到演员本身的这个生活，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从这点来看啊。
对，后面我觉得就如果大家觉得后面不太爽或者是说怎么样，我前几年看了一个剧，美剧叫反击，叫 Strike Back， 每一集它是那个几集救一个人，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最后20分钟好像咱们看那20分钟救些小孩的，他们每集都在这种方式，也是哥俩，然后也是有一种，因为大家说拍兄弟情拍最好就是把他们当情侣那种状态去拍是最好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个人感觉后面的这种有点草率的就是很快就是收尾了，而且反派确实战斗力也不太足啊。
所以如果他是宇宙的话，期待这个后面他能够编一些有趣的对抗对象啊，我觉得俄罗斯人在这儿终结挺好的啊。在我这个前方听到这个看完碟中谍八的朋友也说，这个在讲冷战啊，在讲这个铁幕对抗啊，确实是大家疲劳了，还有确实是距离现在年轻人来说80年代70年代的这个两边的这个事情延续到现在，确确实实也感受不到那个力度了。
但是我必须插一句，你不觉得现实生活也回潮了吗？
啊，是，对，所以尤其是咱们先不说过多的这个政治议题，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环境下，你再讲这个美苏对抗，就其实显得更奇怪了啊。所以显得这个，我怎么讲，这个 1.0 时代在这儿翻篇啊，由这个白发魔女啊登场啊，可以开启一个新的纪元，我觉得挺好。刚才想接着老段说，你说这个兄弟的这个感情的部分，今天也是特别想请你来聊一聊，就是这个片儿从立项之初最吸引大家的就是讲这种性格缺陷的啊，孤僻的这个人格的人这个塑造。这个编剧据说他是走访了几个在美国比较大型的这种青少年的，咱们怎么讲，也不叫医院吧，它其实是类似于这个培训机构，就是让他们更好的融入到咱们这个社会，然后呢让他们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岗位的这样一些，它其实是技校。然后他走了访了很多这样的学校，他发现诶，很多小朋友天赋异禀，就有点像最后咱们看到什么 X 教授的感觉，是吧，每个人都是超能力者。不知道老段在这个你的罪案的资料搜集里有没有发现类似这样的，还是说这个完全是编剧的一个臆想？
对，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编剧有没有去搜一些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案件哈。然后我这边其实看到了两个比较有意思啊，其中有一个叫亚当兰扎，他是20岁的时候2012年啊，20岁的时候枪杀了26个人，其中有20个是小孩。然后这一位据说也是就是当然他是个反向的一个例子，跟我们的男主其实的性格是很像的。因为男主在第一部里面呈现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一些遭遇，还有他的暴力的一些层面。而且第一部其实我觉得让我们印象深刻都是他什么放摇滚乐，然后金属乐，然后那个屏闪，然后还有拿那个擀面杖一直在搓自己的这个腿什么的。当时可能大家看的特别不是特别理解，但是后面我接下来查了很多东西，我就觉得是当时自闭症的一些表现的一些缓解方式。他们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是我每天出门的时候很多的内容是我不可控的，但是呢我 没法去抒发我的任何的情感，无论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痛苦也好，这些都是不可控的，因为我在外部的环境，我没法去左右任何事情，所以他就要关上门，然后非常暗的房间，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己可控的，他那个闪，他那个音乐，
定时的，
都是定时的，对，然后擀面杖这些都是他，不是他是不是他说他要折磨自己，是他有一个出口，去抒发自己的这些东西，
安全出口，
对对，安全出口，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片子非常好的一点，其实它宣扬了一种就是，因为媒体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小孩杀人啊，或者是说青少年杀小孩啊这些案件，然后最后回到这人的性格的一些探索的时候，都会有自闭症的这个层面啊，无论是他们疯狂的热爱暴力军事，看一些军事主题的暴力主题的纪录片电影，然后宅男宅女就这种的特别特别多。这个片其实就像刚刚葛腾说的，它其实有很多好的一面，他们天赋异禀，他们可以用到很好的地方。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悲剧的，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叫加里麦金农的，他是2001年到2002年，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入侵了美国的那个 NASA 的那个计算机系统，然后黑了97台电脑。他是一个外星 UFO 的迷，他就想知道美国的系统里面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记载，他就黑进去了。然后就查了很多东西，但是因为美英好像是有引渡的那个条款的，英国一直就没有把他到那个美国，就是因为怕他自杀或者是导致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两个案件我觉得挺有意思，它是有也一些反面或者是给我们一些探讨的空间。
那我觉得英国不让他引到美国，肯定就是想利用他这个，
舍不得，主要是舍不得。
对，这太厉害了，我觉得跟这个片子里的这几名黑客差不多水平。
对，所以说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刚刚这个案例就让我想到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们啊，然后可以控制无人机啊，控制这控制那，其实他们有他们可以应用的途径和地方吧。
刚才看到无人机这个段落，大家觉得拍的怎么样呢？反正我印象很深啊，因为这个导演之前可能最被大家熟悉的一个片子就叫《天空之眼》啊，那个是就是纯讲这个无人机驾驶员的这么一个片儿，我觉得是这个导演可能最展现他个人实力的。啊、
对，如果大家没看过这个片儿，我还真挺推荐的。对。
嗯，在之前呢就是金刚狼一了啊，一个黑历史。提到这个导演，其实我想多说两句。他在拍完金刚狼一的时候，他其实是跟漫威之间有过一个不太愉快的撕逼，其实就可以反射到这个片子里。你看这个片大家觉得最大的卖点也好，就是怎么讲这个能够走到这个系列，肯定是因为他用的是这个超级明星啊，两位都在各自的这个宇宙当中扮演这个正义使者的啊，大本和这个伐叔。
伐叔、嗯。
这个就牵扯到这个导演在和漫威说要打算拍第二部金刚狼的时候，他的一个想法，他觉得要让这个休·杰克曼啊，不要再演这种非常酷的啊，非常这个上天遁地的，然后呢也是这种完全不觉得这是一个和当下有任何这个融合的这么一个角色，他觉得要更现实一些，这个提议就完全不被漫威所接受，然后呢他们就断裂了这个关系，导致他就离开了这个漫威。然后大家知道其实金刚狼二和金刚狼三却渐渐走向了他期待的这个方向，这个还是
说
挺有意思的，
不知道谁打谁的脸。
对，现在看起来似乎我觉得这个导演的这个想法和思路是目前来看超英应该走的一个比较适合的变革的方向，因为从第四阶段也好呀，咱们这个聊了这么多这个超英题材，都知道大家的这个疲劳和对于漫画人物的这种不接地气，其实到疫情之后的这两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鼎盛。而这个片儿，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变超英的变体，不知道你们俩怎么看？因为刚才我提到这个太像 X-Men。对吧，后面对于
变种人学校，
对，对于小朋友的这个开发和刚刚老段也说，是不是天才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啊，已经确实有工具化这个倾向，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所以你看你刚才你们俩提到似乎也不是一个完全包养的，而这个片儿它其实也没有，这些小朋友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感觉它也并不是一个特别舒适或者是正向的。这个我觉得到如果它有第三步，如果它讨论这个问题，诶，我觉得它恰恰又绕回了刚才老段说的这些，也自闭也好啊，双向情感障碍也好，有躁郁也好的一些人，他确实可能在某些方面超我们的智力或者是感知能力，但是不是就应该把它工具化，是不是就让他在一些非人的岗位上。如果他第三步讲这个事儿，我倒还真是挺期待的，就是人的异化，因为这个系列它其实就是异化的人的故事嘛，所以这个还真的是挺期待。包括这个白发魔女大姐，她更是像终结者这种，
我觉得更像另外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看那个杀手姐姐那个是不是想起另外一个电影，就是寡姐演的那个 Lucy 啊，超体是不是跟那个也有点、
有点对，
就属于突变的那种、
嗯、
对吧，
对、
嗯、
就突然受到外力的一种什么影响、嗯、然后他一下子又变成天赋异禀、嗯、跟大家都
最后变成虚无了、
啊、是是是
在我们的空气中弥漫啊。对，我觉得我有点担心这个结果，因为我看到后面，他把屏幕一吸啊，就是担心这些孩子也好，就我先问一下，他把那屏幕吸屏了是什么意思？他不想面对这个，他能做的事儿已经做到头了，是这个理解吗？还是说，
我作为观众、嗯，我觉得就是这一集
是这意思，
任务结束
看不下去了，惨不忍睹了。
对，对我为什么说担心这个，就是因为他现在还能做到绝对客观啊，或者是说成为一个男主的一个工具，对吧？就是帮他开天眼的这么一个工具。我有点担心是别往 X 战警那个变种人清除变种人计划，就是不太能控制大家了，对吧？然后、
啊、
或者是说那个这个小女孩他们的这个主管，就是这个不能，他是一开始是这一部里边说的好像不能说话了，对吧？
对，
只能用一个计算机去交流。但后面如果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如果出现了一个大的纰漏，然后后面第三部开始他成为一个主角，或者是跟那个女仇人有什么一个状态，那是不是最后他在补这个漏洞的时候，是不是又往那个方向去走了？我其实有点担心他这一步还能成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客观的状态。
对，我特别理解老段说这个意思、嗯、就是包括他给他后台提供技术支持这些小朋友、当然为代表的就是这个大姐了，戴这个透明眼镜的，他第一步就是展示的前史是他和大本年小的时候就是这个互帮互助啊，
对对对，
两个都是社会边缘群体啊，在这里就是成为了建立了革命友谊。你们俩现在的出发点或者是在咱们电影当中展示出来的都是完全是正向的啊，帮助弱者的。但如果你们的这个道德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会不会导致出现一些真正的悲剧出现啊？确确实实，如果但现在看起来这个片儿它作为一个 PG 级定位的片儿，可能不会探讨这么深刻，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隐患。一会儿我觉得也可以和大家如果想交流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三的话，我觉得如果真要会拍下去的话，我还是希望多给大本加点那个情感戏，是吧？我觉得、
相信成功一下。
对对对对对、包括跟那个 Angie 那个姐姐啊、或者后续有什么故事啊，我觉得会觉得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片里边给他加了一些情感的戏，让他跟他以往的包括一里边那个角色的感觉就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反应啊，化学反应，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是一个看点。
行，咱们先抛砖引玉到这儿，要不然听听大家今天人少啊，请畅所欲言，好吧？
尤其特别想听听
对
几位没看过一来看，
对，尤其是没有看过一，然后呢就看二，我特别想听听大家的这个想法，有没有愿意聊一聊的？
想主动跟我们聊聊的，对。
要不然我问问吧，这个拿着手机的这位同学，
点人名还行，
您愿意聊两句吗？
我是看过一的，然后觉得。连接确实挺强的，特别是那个法叔那个角色，他跟那个大本聊天的时候，正聊到他俩一里头，他跟他们父亲经常搬家，然后经常遭受就是那种就是相当于他那种非常折磨人的那自闭症的那个些后遗症，好像他母亲因为这个离家出走，我记得没错。其实我这个片子，我就想到一个电视剧，就是那个诺兰的弟拍的那《疑犯追踪》，因为我感觉这个包括。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没能太探讨的一个点，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正当性，因为他在 他们在那个审讯那个叫什么的，就是那个拉皮条那个男生的时候，
对，
就有点探讨，就是一种法律正当性，在边追踪也有提到这个东西，我觉得
包括他们找那个照片那个时候，
对，特别像，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可能这片确实缺像《疑犯追踪》里有那个 Lies 那样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角色去衬，可能确实这两部就没有一个特别有竞争力的对手和反派，就是或者说对手他们去能对抗，感觉都是一些很就是很瞎投的，就是够凑一两集美剧那种感觉，就没有那么形成威慑力的。我其实当然我还蛮喜欢这个片子这个系列，第一部我记没错，当然这是我当时看的一些新闻不一定对，当时大本正好在筹备他的蝙蝠侠那个电影，然后正好他看这些片子跟他那个就是气质还挺像的，所以他也去拍了这部。第一部还有那个超人的漫画，对，所以质感挺拉满，但是第二部感觉就是很不一样了。确实我承认，因为我知道他跟那个马特达蒙关系特别好，所以就是我其实挺没想到他跟法术这化学反应就是特别真的非常强烈，以至于我觉得他俩适合那种就是像您刚才提到那种 body cop， 就是那种有点就搭档的这种就是化学反应，我觉得挺意外的。因为就是特别是最近看那个夜魔侠重生的时候，觉得法术他的这种性格真的跟任何就是这种闷葫芦就不爱说话那种人互相搭档都会擦出不一样的这种化学反应。而确实像您说的，就只要他们是那种就比较怎么说呢，就比较不太社交，或者说是那种就是不太说话的人，反正我是挺喜欢这个片子，不好意思，有点紧张。
没事，说的挺好，谢谢，
非常好。
对，刚才提到这个夜魔侠是吧？再补充一个小知识，
也不要看是吧？
夜魔侠呀，对吧？初代夜魔侠啊，大本，所以为什么有化学反应？就知道
啊，对吧？
初代夜魔侠和这个不知道多少代的惩罚者
是
原来是一个宇宙的啊，终于是多年的兄弟啊，穿越了不同宇宙还是要找到你，所以磕 CP 为什么能这个片能磕，就是确确实实是有一定原因的。
但我觉得刚才这朋友刚才说的一个特别好，一个是说这个法术这个演员啊。他的气质确实是因为前两天电视台放那个叫什么奇妙博物馆夜惊魂，记得那片吧，那二里边还有他，就是他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他的履历表，他演过很多很多参演过的这个可能在国内都是上映过的那公映的电影，他就是长了一张其实我觉得还挺有特点的脸，就是那种亦正亦邪的那种气质。你说他
比较少，
对，你对挣的比较少，但是他演正的你觉得又有不一样的气质在。再一个我觉得那个朋友说的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那个他们就是几个那个天才儿童那个黑客查那个手机照片那一段，其实我是觉得那一段已经把戏剧张力和戏剧冲突已经推到一个点了，但是就是很可惜后续没有展开，就是那从这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就是道德困境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在法理上在道德上怎么解决这个非法和合法的这个问题，这个流程这个过程是否合法，我觉得这个电影这一点其实当时的那个瞬间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但是就是有点可惜吧，我觉得后续没有在这个点上再继续展开，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在这一方面能做更多的文章啊。其实这块做一些文章其实倒是跟以前的类似的题材会有所区别，我觉得是。
对，尤其是个人隐私的尺度以及执法权和这个公共安全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啊，无论是刚才提到马达是吧，马特达蒙的《谍影重重》系列在上映之初的当年20多年前其实也受到过这样的争议，他们其实就是说我们作为外勤人员就是有很强的这个啊，攻破各种网络，然后呢我换各种身份，就是说那我们这个安全又受到什么保障，那我都不知道你面前这个是谁，你的所有的 ID 都是可以伪造的，但这个一直我觉得都是美国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而这个片儿确实是把重点放在这儿，和很直白的用看似幽默的一个方式展现这么长的一个段落，还是挺 让人惊喜。就像我说，这个导演之前那个《天空之眼》，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片儿基本上全篇都在聊这个事儿，而且他把这个当做了一个政治惊悚的主线，就是人到底有没有权利作为一项神一样去窥探别人，然后甚至是就是像神一样降下这种惩罚啊。他在讨论这一个层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超过了很多吧商业类型片的这个尺度。
再次推荐大家看《天空之眼》。
行，还有朋友要聊一聊吗？咱们今天就畅所欲言好吗？
想聊大本也行
啊，聊什么都行，聊什么都行。那我就再抛砖引玉一个哈，说说这个炒 CP 啊，这个片儿其实真的感觉从选角开始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这个第一部啊，第二部也有，就是上来就死了这个老爷子，这个看似挺能打的，其实也是出自我们 DC 宇宙。
戈登局长
就是他在第一部的那个形象啊，真的是像蝙蝠侠漫画世界里的戈登局长一样。他前面最开始俩人是有一些离戏啊，有一些这个猫鼠的追逐，到后面就变成了一个，我成了你的在这政府当中的眼线了啊，我这个给你提供一些可有可无的这种豁免权了，让我觉得这个你很难不联想到这个蝙蝠侠和这个戈登局长之间的关系。刚才那个朋友也说，16年正是大本在准备自己的蝙蝠侠的单体电影，当然最后这个片儿还是没有能成型，没有能够拍出来。
说多了都是泪。
作为这个曾经的 DC 党人还是挺可惜，但是看了这两部，因为你似乎能感觉到，我估计大本的蝙蝠侠如果拍出来可能也就是这个味儿吧。
某种情节的延续。
是这个感觉。
对对对，
因为他早年间曾经透露出自己的这个蝙蝠侠想要的方向和思路，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怎么讲，这种硬汉派的这种再次呈现。用他比较喜欢的冷硬派的侦探的形式嫁接一些漫画当中的这个对抗。所以在这个片子里，我觉得他的对抗程度、对抗手段，除了天天拿着枪让我有点出戏，因为大家知道蝙蝠侠就是有这个不持枪的这个戒律，剩下我觉得基本上都会是大本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因为他在好莱坞也基本上最有权势的演员之一。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片儿，他也是制片人之一嘛。
对，第一部也是。
对对对。
所以还是，怎么讲呢？能够满足一些大家的这个想象吧。作为这个没有看到他单体电影的这个遗憾。OK, 那行，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就进入我们最激动人心的这个抽奖环节啊。感谢甲方为我们提供的会计刺客2的这个限量的官方的周边，一个我们的这个小帽子，这个帽子特别好，它是这种网眼的，就非常适合夏天戴，无论您是钓鱼啊还是这个出去玩啊都非常适合。一位获得小帽子，然后呢一位获得会计刺客我们这个双主角主题海报的帆布袋儿，帆布袋儿挺大的，然后呢就还挺结实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背一背。还有一个这个就非常应景了，因为是会计嘛，所以他有这个工作套装啊，也不忘了给我们牛马加加油啊，充充电。一个是这个带标签的文件夹，它这个拉开就是它这种各种颜色可以放您的各种文件。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便签盒，便签盒里还有便签纸，也有这个小贴士啊，希望您在打工的时候呢也能够稍微的快乐一些，好吧。三位那就我们就从票根里头抽选，祝您好运。
感觉中了那么苦的，
你也可以就是练成他这样，就
是
就没有老板敢欺负你了，
就没有老板了，可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映后。大家也可以去小宇宙上搜我们这几家播客啊，按照这个名字搜应该都没问题啊。欢迎大家去收听、留言、转发、评论，谢谢大家，晚安。She drink tea, then she go home.